这是菩萨实现的，告诉我们了，成了佛了，成了菩萨了，也没法子，还是要还命债，欠钱还要还钱，欠命还要还命，不能说你成佛成菩萨了就可以不要还了，没这个道理，那因果律就被推翻了。做佛做菩萨还不免呢，何况我们凡夫？那么凡夫还债还命呢，不甘心呢？这个不甘心呢，惹的麻烦就大了，还来还去没完没了，就惹这个麻烦。讨债还债，逃命要命的没完没了，生生世世搞这个事情，苦不堪言呐。佛菩萨好在哪里？他通通清楚明了，他有续命通，他有他心通，他有天眼通，世事的因缘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他那个一笔账一笔账就了了，以后再没事了。他是心甘情愿的还，为人啥啥的也心甘情愿，决定没有报复心，就是账到此地结了。凡夫这个账结不了啊，就是说不甘心不情愿的，还有报偿之心。这个冤结的就是生生世世没完没了，非常可怕。诸位要是细细体会到这些事项，然后你才知道为什么三宝要正经，为什么三宝功德利益这么大，你就能够体会到一些了。唯有三宝能够给我们真正解决问题，生生世世不能解决问题，碰到佛法不能解决了，这是世间任何法门所做不到的。那我们知道自己处在贫穷下贱，处在这个地位，晓得这是自己过去生中造的恶业所感得的果报，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这就有方法来挽救了。挽救的方法呢，忏悔，你看觉知虚业，这是你明白了，这个觉知虚业不靠佛法没法子世间法里面也有，虽有不究竟，世间有学问的人，有德行的人，还有一些宗教家，他们也知道因果报应的一些事理，也懂得修忏悔法，可是他们这个知见不圆满不究竟，因此他的忏悔多半属于事上的，没有帮助，小帮助，不能够彻底解决问题。彻底解决问题，一定要帮助人出三界，这才算彻底啊！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总是麻烦在后头，眼前缓和一点了，这个事情没完没了， 这才知道佛法无比的殊胜啊。下面这佛教给我们方法啊，智心展离地藏菩萨形象，关键在智心啊，以真诚的心呢，清净心呢，这个真诚清净心就是三回法啊。那么由此可知，地藏菩萨形象呢，是我们忏悔的一个增上缘啊。你为什么会把业障消除掉呢？是因为你智心，你平常用心是用的妄心的啊。今天对着佛菩萨形象呢，真诚心啊。乃至一切日中念菩萨名可满万遍，啊，一切其实一个圆满的数字，啊，你找出时间好好的修七天，啊，这个七天当中支持菩萨名号，那么这个就是一般所说的打地藏七啊，或者是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念地藏菩萨名号啊，七天啊，一期日中，啊，真正戒其念佛，实在讲是七天七夜，不能中断的。这个功德利益非常殊胜啊！你看看七天七夜，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个根性利的人呢，就在一心呐，在一心。超凡入圣啊！你看这个前面我们看到光目女、婆罗门女啊，他们用念佛的方法了啊，一天一夜那是根性力的啊，一天一夜就得一心，得一心就是菩萨了，就不是凡人了，所以他能够啊去参观访问地狱啊，地狱鬼王啊，他请教鬼王啊，啊，这什么地方？鬼王告诉他这地狱，说那我怎么会来呀，啊？鬼王告诉他，能够来地狱两种人，一个是菩萨，一个是受罪的人啊。所以由此可知，他那个一日一夜了，他念到四一心不乱，才有这个能力呀，啊，去访问地狱啊。那么这是弥陀经上讲的若一日到若七日吧啊，跟力的人一天一日夜就得一心了，跟一心烈的人呢，七天这个七日七夜也能得一心啊。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念佛堂念佛的同学，别说一个七，连着打七个七都得不到一心啊！什么原因呢？念佛不如法啊！最麻烦的事情就夹杂啊！他念佛的时候还有妄念夹杂在其中，所以这个就不如法了啊！固然要没有妄念啊，真正达到这个标准，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七天七夜真能成功啊。我们看净土圣贤录啊，往生传里面宋朝的盈科法师啊，净土圣贤录上有啊， 他是一个破戒的出家人。他的习气很重，他自己清楚，知道将来一定要堕地狱。造的罪业太多了嘛，自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嘛，心随境转，没什么法子。那么他就是有这一念自知之明，觉知虚业。他的好处就是这四个字了，他知道他将来自己一定堕地狱，想到堕地狱就恐怖了，就害怕了。如何能不堕地狱？这请教他同参，这些同参就给他一本往生传。所以他看往生传，每一看一篇，自己感动的都流眼泪。看了之后啊，他自己发现，决定去往生。把房门关起来，念阿弥陀佛，三天三夜，不睡觉，不吃饭，连水都不喝，三天三夜了，至心瞻礼啊，真诚心呢，就感动阿弥陀佛，这阿弥陀佛就来了，他是三天三夜，真的人也受不了了。就念倒下去了，在昏沉睡眠当中梦到阿弥陀佛来了，他在梦中，他就向阿弥陀佛要求啊，求往生的。阿弥陀佛告诉他，你的阳寿还有十年，你好好的用功，十年之后你寿终的时候，我来接引你。那么他真的有自知之明，他说我的习气很重，十年这么长的时间经不起外头诱惑，又不晓得造多少罪业，那还得了吗？我十年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去。那阿弥陀佛听了之后啊，也点头的，这样好了，三天之后我来接引你。莲花法师很高兴啊，这一下惊醒过来之后，这事情不假，就向大众宣布的时候，他三天以后往生。跟你看，跟光目女、婆罗门女这个境界完全相同啊，三天三夜。所以弥陀经上讲的若一日到若七日不假了，问题你能不能执行，你能不能不夹杂？我们今天念佛功夫不能成就，是在讲现在怀疑比较上少，但是不能没有那个怀疑你自己都不知道什么原因呢？你对于念佛往生的道理跟事实真相没有透彻了解，所以你的疑心没断呐，没透彻了解，真正透彻了解了，不怀疑，不怀疑，对于这个世间决定没有留恋所以对这个世间还有留恋，表示他还有疑断疑生信呢。讲经说法的目的就在此真正帮助大家了断疑生信然后那个功夫就是不夹杂果然做到不夹杂不间断，没有一个不成就的就站着走着坐着走着不生病的云口不生病的清清楚楚念佛往生的这个事情到近代都有很多人 我们怎能说不相信？他们为什么做得到？这个不生病啊，业障铲掉了，至心就能铲除业障。我们还要生病的时候，业障啊，你不肯认真去铲除业障，所以你还有病魔缠身啊。真心忏悔业，业障就消除了。业障病这个忏除能够好，你真正忏悔那个功德，你这个冤家债主的时候啊，也离开了啊，他也得好处了，得利益了啊。所以忏悔法门啊，说老实话，八万四千法门通通属于忏悔法门啊。忏悔两个字含尽菩萨修行一切法门啊，没有一个法门不是忏悔法门啊。后面这是讲的所得的果报啊，如是等人尽此报后，千万分钟长生尊贵，更不禁三恶道苦啊，这果报啊。所以先前贫穷下贱，一定要知道自己的业因，知道业因啊，回过头来修菩萨道啊。如果说是这是讲从过去为人奴婢，你要受主人的支配，你自己不能自由啊，得不到七天七夜这个时间的修行，平常修行也好吗？而修行里面最殊胜的无过于念佛法门，念佛法门没有障碍啊，一切时一切处心中只有阿弥陀佛啊，一佛念佛啊，也不妨碍你的工作啊，你该做什么事情你还照常做，你还做得更好，做得更圆满啊，心里面一切放下，一心念佛啊，有能力的可以读经啊，没有能力读经就这一句阿弥陀佛就够了。我们在近代看到不少啊，就受持一句阿弥陀佛往生的瑞相，殊胜无比啊！啊，功德利益我们亲眼见到的啊，所以一定要念佛，念佛第一功德，念佛无边殊胜的佛德业障消除了，佛报自然就现前啊，业障没消除也不在乎，认真努力去修学，来生一定有殊胜的果报。 但呢不多三五道，还能够超越六道轮回，还能够度许许多多的众生，真的是自行化他了。转罪报之身成菩萨身呐、啊，岂不是跟菩萨应化？应以奴婢身得度者，即现奴婢身而得度之，不是一个样子吗？问题是你自己是不是真的觉悟了？真的觉悟，就以这个身来修，就以这个身来证果，就以这个身度化一切众生。啊，你念佛成就了。往生自在啊，你也能表现站着往生坐着往生，你把这一家人都得度了。啊，过去在香港啊，东林居舍的主人呢、啊、老太太念佛往生，那度他一家人呢？啊，何东夫人呢？啊，他们一家都是信仰基督教的，只有老太太念佛。啊，不过他的儿女很孝顺，啊，也很聪明。虽然是信仰不同，他们家里很自由，都很尊重，老太太吃素念佛，他的儿女媳妇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彼此也能互相尊重。老太太往生的时候跟他的儿子媳妇说我们一生这个信仰呢彼此都没有干涉，都很尊重。我今天要往生了，我向你们有个要求，你们念佛送我。哎，这儿子媳妇也通人情，行，我们念佛送你。啊，这老太太真的是坐着往生的，家人念佛送她走，看到这个情形，才晓得。佛教不是假的，儿子媳妇全部都念佛了，全部都回过头来了。你看他度他的家人很有耐心，最后表演给你看，那平常不劝你，一句话不说，很尊重你，最后表演一招给你看，看看你基督教能不能坐着走，能不能一直实质、这个方法呢把他一家人渡过来了，不但度了一家人呢，影响到整个社会啊！这不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啊！那个记者来访问，报纸上一登，你看看影响多少人啊！就这个才真正叫有智慧呀！度家亲眷属，有的是方法你要真正懂得，你要真正表演给他看。现在人讲他不相信，做出一个样子来给他看，他不能不相信啊。这个注解里面在五十六面啊，诸位看看。这是引用佛经上的辩义经上所说的第一行啊，五十六面第一行，佛告辩义， 有五事得为尊贵，众人所敬。这讲念因，你只要肯修，你就会得福报。第一个是慧，施慧普广，就是多布施啊，修布施，以平等心、清净心修布施啊，你得尊贵身啊。第二呢，礼敬三宝，集中长者。这个就是护持佛法了，尊敬师长。第三，忍辱无有成慧。第四，柔和谦下，处事待人接物应当有的好态度。第五，不闻经典，与经典通达，对于戒律他也明白了解，他能够遵守，他能够去做到啊，这个是佛在经上讲的五种德，为人尊敬，在社会上啊有尊贵地位的果报的因。所以你不修因，你怎么能得果报呢？你想得殊胜的果报，你要懂得怎样修殊胜的业因。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啊！好，今天时间到了，请掀开经本，刻注卷中第56页。卷中第56页啊，佛此普广，若未来世中，阎浮体内，刹利婆罗门长者居士，一切人等，及异姓种族有心禅者，或男或女，气热之中，早于读诵此不思议经典，更为念菩萨名和满万遍，是先生子或男或女，须有殃报，便得解脱安乐异养，寿命增长，若是成佛僧者，转增安乐及于寿命。这个是说这个僧禅时候啊，应该如何修复。这一类的事情在现代啊，卫生医药啊比过去发达，这个状况比过去好转太多了。在古时候，特别是在农村啊落后的这些地区，生产呢实在是性命交关的大事，所以佛在此地特别提出来，教给我们怎样啊修学，怎样能保住母子的平安。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这一家人呢，关系非常密切，决定有深厚的因缘，不是偶然聚合的，因缘非常复杂。佛将这些 复杂的因缘呢归类啊，皆归四大类啊，这就是经上常讲的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啊，所以他聚集成为一家人啊，父子兄弟姐妹，总离不开这个关系啊，叙事的因缘呢，这才变成一家人呢。啊，谚语里面常说，不是冤家不聚头啊，这个话很有道理啊。啊，可是觉悟之后啊，你的一家人呢，就变成法眷属了啊，这个好，无比的殊胜。不觉悟啊，这一家人的是恩怨的辗转相报的一个场合啊，那真是叫苦不堪言。毕竟呢，报恩的少啊，报怨的多啊，还债的少啊，讨债的多啊，所以这个世间人的在一生啊，所谓是不如意事常八九。这个是我们亲身经历亲眼所见的事实啊，所以儿女之来啊，一定要懂得啊他叙事的因缘，果报是平等的，无论富贵贫贱啊，经里面所举的帕利，这在印度过去是王族啊，婆罗门，这是在社会上有崇高地位的宗教家啊，长者居士，这个都是有福报的啊。底下讲一切人等及异姓种族啊，这个包括的范围就很广了啊，将印度四姓阶级通通包含在其中的啊，我们中国人讲的贫富贵贱。无论哪一种身份，无论哪一种地位啊，这个生产呢决定是不能避免，而且生产所受的痛苦啊，这是平等的啊，那富贵人家照顾周到一点啊，贫贱人家照顾差一点啊，总而言之这个苦是不能够避免的啊。那么佛教给我们方法，七日之中啊，遭遇多诵词不思议经啊，这要早读啊。最好呢，如果这个家里人啊对佛法能信仰，能够接受佛陀的教诲啊，应该在什么时候读呢？怀孕的时候就读啊，每天读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或者念一千声地藏菩萨名号啊，要以真诚恭敬心来念诵啊，这个福报就很大了。纵然是怀孕的这个小孩是来报怨的啊，冤家债主来的，你能够这样照顾他了，这个冤结就化解了啊，你对他有恩了啊，他就不抱怨了，他来感恩了啊，转变呢要从一开端呢 啊这个地方说的是最低限度啊，要在生产这个七天之前啊，当然你提得越早越好，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知道这个方法了，最好是能够在怀孕的时候就读啊，就依照这个方法修行啊，这个母亲做母亲的人心平气和啊，真诚恭敬啊，清净平等，起心动念决定影响胎儿 这个在现在用科学的理论来说，大家更容易明了啊，这也是属于波动的现象啊。那么在佛法里面讲，像西方极乐世界，一切万法都放光明啊，不但人身上放光啊，万物都放光啊。其实极乐世界光明遍照，我们这个世界又何尝不放光呢？啊，假如我们这个世界所有一切人物不像西方极乐世界那样光明遍照，一真法界就讲不通了啊，哪有这个地方光特别大，那个地方没有光，那怎么能讲得通呢？一定要晓得一真法界包括我们这个法界在内呀，不是说离开我们这个法界之后另外有一个一真法界，没这个道理啊。那么经常讲的是一桩什么事情呢？那个地方光明遍照，大家都能够亲身感觉到，我们这个地方光明遍照啊，我们没有感觉，就这么个道理啊，不是光明不照啊。我们为什么没有感觉呢？心不清净，心太乱了啊，妄念太多了啊，所以这个境界你见不到啊，不是没有啊，啊，跟极乐世界跟华藏世界无二无别。那么用现在的这个物理的讲法就很容易理解啊，光是什么呢？光是波动产生的现象啊，只要动就有波啊，现在科学家称之为波，我们佛家叫光啊，光就是波动啊。那么所有一切物质，这现在都知道啊，这个物质怎么组成的，分析到最后变成原子电子粒子啊。那么这些基本的物质它是什么样状态的呢？动的啊。佛不需要这些科学仪器啊，佛看得很清楚啊，现在最先进的仪器还观察不到的，佛都看得很清楚。佛给我们说出这个现象，他老人家所讲的委曲婉转，说出这个真相出来，没人相信，没人接受啊。所以那个说法了就很微妙很高明啊，这我们称之为善巧方便啊。佛讲这个物质现象啊，给我们讲了四个原则啊，地水火风啊。地水火风说的是什么？说是基本的物质啊，现在所讲的基本粒子，一定啊有这四个现象。地是什么？它是一个物象，你能够看得到，这个叫地，地就是代表物质啊。我们肉眼不能看见，在高倍的显微镜之下发现了，看到这个东西了。佛无需要借仪器，佛的眼睛叫无眼圆明啊，他能看见，我们反复不能看见啊，所以他这个眼睛比我们锐利啊，他见到这个现象。那么基本的物质啊，怎么组成的呢？它带电的， 就是火大，火大就是阳电，水大是阴电啊。我们今天讲说它有温度，它有湿度啊。风大是什么？它是动态的，它不是静止的。这是讲基本的物质，所有一切物质现象，包括我们人的细胞的组织，都是这个现象。你想想看，它怎么会不动呢？啊，基本的粒子它也在那运动啊，动就产生波啊。这个波动啊，能够多大范围呢？给诸位说，理论与事实都一样。这个波动遍及尽虚空法界，然后你再想想，天地万物这么多众生齐心动念，那个波就更显著了，波动就幅度就更大了，这个物质它的波动比较小，比较微细，比较小，你才晓得我们生活空间那个波多复杂了。佛经上讲的善念善心，这个波动啊是平稳温和的，你接触之后啊生欢喜心啊，接触感觉得很舒适。恶念啊恶心啊，这个波动啊也很强烈，你感触到的是人一身不舒服啊。那么现在有的人讲的这就叫磁场啊，也行，说磁场也行啊，在中国内地啊，那个气功的人讲气都可以，都是这么一段事情啊。你说气也行，佛法里面讲光啊，讲波动，讲磁场，一个道理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一个神识来投胎啊，他有念头啊，他有念头啊，他有波动啊，所以母亲起心动念呢，一切举止就影响他啊。所以中国古时候啊，讲究胎教，道理就在此地啊。我们懂得古书里面讲的胎教啊，说了一些原理，但是说的没有这么详细，没有这么透彻啊，我们多聊半信半疑啊，不知道啊这个影响的严重性，不晓得 啊我们今天明白波动这个事实真相，就晓得起心动念呢，那影响胎儿太大太大了啊。所以做母亲在怀孕期间，这个阶段当中，起心动念都是善的，都是清净的，这个胎儿受利益就太大太大啊。人人都希望自己的儿女好啊，孝子贤孙呢，怎么教他呢？在怀孕的时候，我们自己要行孝，要尽孝，那个孝的波就影响他啊。我们修尽啊，修清净，修福，你想，这才真正叫他种下了这个深深的种子啊，不是没有道理，决定不是迷信的啊。为什么佛陀教给我们读这部经？这部经是孝经啊，这部经里面所讲的精神归纳起来就四个字：孝亲尊师啊。孝亲尊师是世出世间教学大根大本啊。我们修学大乘佛法从哪里学起？从地藏学起啊。地是心地，藏是宝藏啊。心地里面的宝藏是什么呢？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德是福德 啊，能是技术能力啊，无量的才艺啊，是我们自信里头本具的宝藏啊，这称之为地藏啊。宝藏呢，埋在地下啊，像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金银矿产呢、啊，如果不开采，埋葬地下了，虽有，我们得不到什么用啊！你要懂得去开采，用什么方法开采呢？开采自信的宝藏，一定要用信德，要用这个工具啊，与它相应呢，这才能开发出来啊！啊，信德里面。第一殊胜的就是孝敬啊，所以孝敬呢才能开发自信的宝藏啊。所以大乘佛法的修学从哪里学起？先学地藏啊，从这里下手啊啊，先学孝道啊，从孝道里面建立师道，佛法是师道，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所以我在早年啊，见到有一些法师